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1点半到2点呢是台北地检署保护您时间，那么当然呢由台北地检署周芳仪主任检察官以及台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翁其豪队长，包含了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詹秀娟这个专员呢，要陪伴大家来讲到了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的问题。那么今年的主题比较特别，叫铤而走险的青春少年郎啊，咱就爱笑了呐。好，如何去防止这些青少年设诈啦？那当然呢，这一次送的东西都是青少年选出来的哈，大家赶快手脚快呀，这比较重要。因为现在的诈骗集团非常善用的就是网络跟社群平台，所以待会也会请我们的翁队长来讲聊聊哦。对于大家了解的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吸收这些青少年的常见手法，还有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来去伪装真才打工，好，甚至呢来诱拐他们变成车手。那再次的提醒你，现在我们的修法，不管你说你是不是车手，全部的刑责它是大家来去共业的，这样听得懂吗？好，就是说他没有因为你是车手你就是判比较轻，不是这个样子的哦。那如何来防治这些青少年涉诈，同样也保护他们免于被诈骗的一些危险哦。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聊，那来让这三位贵宾哦，来看看他们自己在办案的经验中呢，是不是曾经有遇到哪一些孩子呢一时的迷失，或者是说在最后呢，因为有人愿意陪他们走到谷底，然后回到了正轨，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好，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有点信心， OK。 好，带回来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包含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戴东丽检察官讲到了，就是检察官是不起诉起处分。好，先回到我们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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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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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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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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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先来看一看哦，防止这个台版的地面师。大家知道什么叫地面师吗？好，它是一种诈骗哦。那么台高检呢，用跨部会的方式来合作商讨一下这个对策哦，为了防止就是大家因为这个诈骗而遭受到不动产抵押或者是过户损失。台湾高等检察署日前举行了防治民众遭到诈骗，那个将你的不动产抵押或者是过户给这个所谓的这个 不认识的人，甚至连认识的人都会骗你，你看看多可怕。好，会议里面呢有包含了内政部地震司刑事警察局、台北市地震局、地震市工会，还有很多地方的家属哦，来共同参与这个不动产诈骗问题的一个讨论，那么看看怎么样来去做一些精进的策略。那张朵辉家长也特别讲到，因为近年来不动产的这个诈骗是真的是频传之外，而且有很多不孝的地震士跟放贷业者合作，来诱骗我们这些民众的不动产，来做抵押啦、过户啦，造成他们的一些财产重大的损失等等。那当然呢，为了提升整个侦查率，整个内政部呢，地震司也研议，怎么把全国的地籍资料库功能来做一些加快的一个资讯查询制度。那包含目前各地检署也积极的查缉一些不动产诈骗，包含台中、桃园这边都起诉蛮多件的一个诈骗集团。那台高检的这部分呢，跟内政部还有刑事警察局也合作，加强我们的诈骗宣导，包含着我们怎么样来守护我们的财产，遏止这些不动产的诈骗犯罪它如何的蔓延下去哦。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在一再的这个提醒大家遏止不动产的一个诈骗。好，马上回来呢就回到了我们的高等检察署，来去找找我们的主任。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我们讲到了漫谈检察官之不起诉处分哦，那么主要就是不起诉不等于无罪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么怎么样去破解你我身边的这些法律迷思？从不起诉来讲的话，检察官带你去认识法律中其实背后的一些选择跟保护。所以亲爱的，不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网络上的朋友是全省各地，包含内地，还有网络上，我们常常听到说啊，这个某位当事人啊，遭到检察官的这个不起诉啦，就忍不住呢，就锁眉头说啊。啊，都闹新闻还不起诉。好，今天我们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破解，好，破解这个超常见的迷思之外，不起诉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是不是就代表他没有罪？还是说，会不会是法律太偏颇哪些人？好，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台湾高等检察署戴东立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他用最简单的方式，最温柔的话语来陪伴你哦，走入我们的法律世界，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哦，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会做出一些不起诉处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赶快来让戴东立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喽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昨天有看到你。
是吗？
是的。而且呢，昨天看见你的人现在都在线上听你的声音。
哦，太好了，好，谢谢。
不过大家说要用听到你那温柔的声音来解释，其实哦，也不是说解释，其实有很多人哦，可能对我们都有点误解或者是不了解，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包含了很多人都会想说，奇怪了，是不是说哦，不起诉就是脱罪？很多的社会舆论常会觉得说啊，检察官就是偏袒，其实真的有这么回事吗？ 不是吧？对吧？
对，不是，其实不起诉哦。在法律上面，就是刑事诉讼法呢，252条它是有规定的，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那检察官就必须要做不起诉。那一般比较常用到的就是罪嫌不足，也就是证据不够的这个规定，那就一定要不起诉了。
而且我觉得每次呢，大家如果仔细听哦，就是主任在跟你讲的时候，其实他都会用很简单的方式让你了解。而且我觉得好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侦查办案的时候哦，就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会说是做一些不起诉，因为我们要把那个误解澄清，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就不就脱罪嘛？你再怎么讲都一样嘛？不是，其实我们这里面还是有其他的，对不对？
对，其实有很多那个刑事诉讼法252条，它有规定10种的不起诉的原因哦。第一个我们先一个个先来跟大家先
说明
一下，然后等一下细节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来讨论。第一个就是曾经判决确定的，就是这个案子如果已经同一个事实呢已经告过了这个被告了，那法院也已经判决确定了，那就不能再起诉了。然后再来就是时效完成的，因为我们法律是有规定，就是有个追诉权时效，那一旦这追诉权时效完成的话呢，也不能再告了，也又要不起诉。那另外还有大赦啊，但大赦这个比较少用到。然后还有呢，犯罪后法律已经废止刑法，就是法律已经不罚了。像以前早期有这个票据法哦，对，这个支票跳票就要有刑罚的。那后来就把这个刑罚删掉了，就不罚了。不罚呢，这个案子也是不能起诉了啊。然后还有那个告诉或是请求乃论，就是告诉乃论的这种罪呢，那告诉已经撤回了，或是已经超过了告诉期间的，那这也要不起诉。譬如说呢，他本来有告一个伤害罪，那后来撤回以后呢，这个案子就要不起诉了哦。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告诉期间呢是6个月，那如果呢您超过了这个6个月的时间才来告的话呢，那这个案子也要不起诉。对，那还有譬如说被告过世了那这个也要不起诉。或者是呢，法院对于被告没有审判权的譬如说他在国外犯罪，然后这个罪是非常轻的罪，那譬如说在国外吸大麻好了，那个这个在台湾犯罪，可是他是国外吸的，那这个在台湾的法院对他就没有审判权，那这个办法这个事情呢就没有办法在台湾起诉。不过我们没有鼓励大家在国外吸大麻哦，这个要强调一下。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行为法律规定行为不法的哦，这个也是要不起诉的。还有呢，就是法律应免除其刑的，法律就是明确规定啊，这个是要免除刑责的，好，那这个也要不起诉。或者是犯罪嫌疑不足，犯罪嫌疑不足呢就是证据不够，但是这个就刚刚瑶瑶有先跟大家说的，就是呢这个不起诉不代表就是他无罪，那只是说在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证据里面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认定他构成这个犯罪，所以我们就要给他不起诉。好，那以上是先简单扼要的跟大家做个说明，这个是叫做绝对不起诉的事由。那另外还有这个职权不起诉，瑶瑶我要这个一起说吗？
等一下有人要问你问题。
好，
吴先生说，那想请教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很多的人都会利用包裹寄这个大麻回来，那请问一下收件的人，他可以不承认说这个是他的东西，是别人寄给他的，难道他就没有罪责吗？
没有，这个是误会了。如果从国外寄大麻寄到台湾的话，因为台湾是有处罚这个持有大麻这个犯罪的，所以在这个我们叫做行为地主义，他在台湾呢，因为东西已经寄到台湾了，所以台湾拿到这个大麻的人或是收件的人，他就有可能会构成持有大麻罪。那这个我们会经过调查。那当然有的人就说啊，他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说他不知道是谁寄给他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寄给他什么之类，有人一定会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抗辩。那我们就要去调查其他的证据譬如说他可能有跟这个对方有一些什么文件的往来啊，资料的往来啊，那从这些证据里面我们看看他是不是知情的，而且他是知道的，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他还是会构成持有大麻罪，就是持有第二级毒品罪，
还是有嘛，对不
对？
对，
还是有，这是行为地，对，所以刚刚讲的是说，他吸大麻，可能是在国外， 哦，在这个允许大麻可以施用的地方他去施食，那因为他是轻罪哦，那所以在台湾就不会构成犯罪。
嗯，
对，这个是不同的概念，可能大家要先把它理清。
嗯，张小姐问说，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不起诉跟无罪是到底差异在哪里。
哦，不起诉是检察官做的一个决定，好，就是这个案子你来检察官这边来提出告诉，告了以后检察官查以后认为呢这不构成犯罪，或者是说刚刚讲的哦，你已经超过了告诉的时间，那我们就给他不起诉，那这个是检察官做的。那无罪判决是法官做的，譬如说检察官针对于某一个案子他把他起诉以后呢，法官查了以后认为说诶这个呢不构成犯罪，所以他就给他判无罪，所以那是法官做的一个决定。所以一个是检察不起诉是检察官的决定，然后无罪是法官的决定，这是不同的这个主责的人权责的机关呢他所下的一个决定，这是不同的概念。
嗯，所以不起诉并不代表脱罪哈，要记得
哈，
不然的话常常大家会误认为，而不是说哦脱罪，而且简单来讲脱罪依法处理的结果不是我们说的算哦，好，这要记得，因为呢这里面还会有所谓的被害人跟被告的双方人权，对吧？
嗯，对。那如果针对于不起诉之后呢，他如果是告诉权人，而且他已经有来告了，譬如说哦，他来告了一个伤害罪，那交通事故哦，他是被害人，然后呢他觉得对方这个有过失，然后来告一个过失伤害罪，那之后呢检察官查了以后呢认为哦这个被告是没有过失的，然后下了一个不起诉处分，那过了这个不起诉处分出来以后呢，如果这个告诉人呢他不服的话，他是可以申请再议的，就是说我们还会到了高检署这边来做第二次的审查，那如果还是认为说哦这个案子就是应该不起诉，那我们就会驳回这个申请再议。那这个案子呢如果这个告诉人还是不服气的话呢，他可以去跟法院申请自诉。
嗯，
对对对，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个程序。那如果后面他没有申请再议，他也没有去申请一个自诉的程序的话，那这个案子就是不起诉确定了。那不起诉确定以后，他也要有一些法定的事项呢，他才可以再行起诉，但是那个条件都非常严格的。
嗯，
对对对。
这个方先说什么是曾经判决确定者，他说他亲戚有收到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
哦，曾经判决确定哦，就是说是同一个被告，他因为同一个事情呢，有不同的人来告他。但是对，譬如说我们讲现在最流行的诈骗案，
哦，
就是一个交付账簿的这样子一个行为。
嗯，
然后呢，然后诈骗集团利用这个账户呢，就骗了很多人。
嗯，
那可能某甲、某乙、某丙都被骗了。然后呢，但是某甲先去警察那边哈，先去告，然后警察查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账簿的这个人呢，就送到检察官这边来，然后我们就把他起诉了。起诉以后呢，然后法官那边审查，结果就判决他有罪啊，可能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然后呢，之后呢，他也没有上诉，然后这个案子很快就确定了，他就进去关了。然后呢，然后后来之后，在这个案子已经判决确定之后呢，这个被害的某乙呢，跑来检察官这边来告，他就说哦，我知道了，这个账户是某一个被告的哈，然后他就来告，告了以后，检察官查一下啊，同样的一个账户。好，当然某甲已经告过了，而且法官已经判决确定了。那这个时候某乙虽然也来告，但是呢，我们就检察官就要不起诉处分。
嗯，
对，这是曾经判决确定的。
曾经判决确定的，只有一次机会吗？他说只有一次机会吗？
对对，就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案件哦，就是所以大家如果有发现有被诈骗什么，就要尽速去报案。哦，不要再拖了。那拖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这个被告，因为他可能有别的人也来告他。然后呢，我们这个案子就把他起诉，起诉以后法官就判他可能就认罪了，然后很快这案子就结束了，然后他也没上诉。然后呢，这那就判决确定了。判决确定以后呢，那个乙丙丁这些被害人呢，他们如果来告的话呢，因为这个是同一个被告的同一个事实，
嗯，
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去判他一个。判一个判决就不能有很多个判决，然后检察官已经起诉了也就不能再起诉了，已经判决确定了，那检察官就一定要不起诉处分。
嗯，是，
对对对。
不过到这里面就有一个叫时效已完成者，好像跟这个也是都是 同样差不多的，对不对？
不同的概念。那时效已经完成是说我们在刑法第八十条呢，它有规定所谓的追诉权时效，就是说呢，因为这个他所犯的罪的这个刑度的不一样呢，然后呢就有规定在多少的期间内，如果我们检察官没有把他起诉的话，那就不可以再起诉他了。这叫做追诉权时效。譬如说他如果罪重本刑，他犯的那个罪如果是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话，那追诉权时效是30年。就说这个他跑，好，那我们只要在30年之内找到这个被告，然后证据调查清楚，那我们还是可以把他起诉。可是他如果逃了30年呢，这中间我们也都没有调查他，然后也没有找到他人，然后呢资料什么都没有送罪完全，好，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对他做一些进一步的这个证据的主张的话呢，那我们如果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起诉他，那他就会追诉权时效消灭，那这个案子我们就不能再起诉了。
嗯，我先想请教一下哦，就他说看影集还有电视啊跟新闻都有讲到，就是人家在国外选举啊都有所谓的大赦特赦啊减刑啊，诶，我们台湾怎么都没有啊？
哦，这个就要问总统了。
你把我们两个当总统吗？
对吗？他没有。这个赦免法，这个我们台湾有个赦免法，好，那个这个权责在总统这边。然后那在不起诉来讲的话，也只有大赦的哦才可以不起诉。那我们赦免法里面还有规定，特赦啊、减刑啊、复权这些呢就。虽然有做这些，但是他就不是在不起诉的范围，就是要给一个人不起诉的话，只有大赦才可以，那其他的是不行的。
真的啦，不过呢，倒是可以告诉你，就是犯罪之后，我们有一些这个法律已废止的一些那个刑法，对不对？
嗯嗯，
因为他有一些这个旧法跟新法。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讲，都说现在车手啊，不要认为说车手哈就是刑事是最轻的，然后或者是说，哎，我现在啊诈骗呐、啊，诈骗两三千呐、啊、万或者几个亿呀、啊，好被关个这个5-6年出来，那个钱是我的，然后我一定要让主任告诉你，你想错了。好，你特大错特错，对不对？
对，我们会去第一个哈，会去查扣犯罪所得，然后之后呢，查扣犯罪所得，然后之后我们在刑事诉讼的程序当中呢，也会要求这个被告呢，如果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查扣满，譬如说，他骗了1亿，然后也许我们只扣到5000万，那我们呢也会鼓励这个被告呢，尽量能够跟这个被害人和解，然后请他在尽量多还钱给这个被害人，那这样子会对于他的刑度量刑来讲会是比较好，因为法官也会考量，就说啊他有真正的悔过，然后把他的犯罪所得呢返还给被害人，那这时候呢他的刑度就会也许就可以有减轻的事由。那如果说呢他这个都没有还，好，那除了检察官扣到钱以外呢，还不够的话呢，其实呢，这个被害人呢，他也可以请求附带民事损害赔偿，就说这个案件检察官起诉以后呢，这个被害人呢，也可以到法院去请求，就是说啊，这个案子他有刑事的犯罪，所以呢，要请求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然后请这个被告呢返还他被害的钱，那这个时候呢是不用缴裁判费的。然后呢，法官呢，他会把刑事庭的法官基本上会把这个案件会移到民事庭的法官，由民事庭的法官呢再继续审理。那这个被告如果一直没有还钱的话呢，这个被害人呢他就可以拿这个判决去强制执行，那或者会有执行民意，就是会有一个确定判决，那之后呢他也都可以持续的去跟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只要这个被告呢有在哪里工作，好，或者是查到他有什么财产，都可以去扣这些财产，或者是他扣他的这个薪资所得大概1/3左右，所以呢还是可以持续强制执行的。所以这个被告呢基本上第一个我们不鼓励大家，就应该说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去从事诈骗集团的工作，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说不是说他这样子被判刑然后就算了，其实这个被害人还是可以积极去请求他的损害赔偿的。
没错哦，它不是只有刑事，它可以带民事的哦，哈、哦。
对对对 对, 对。
好，最后一分钟是不是也让我们主任来帮忙大家大会者，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哦，提醒大家就是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一定要非常谨慎。然后接到不明的电话呢，或者是说看到什么 FB 跳出来啊，说你投资啊，一下子可以赚多少钱什么呢？这个千万都不要相信。现在诈骗非常的猖獗，而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这么容易就赚到的钱的。我们都要凭自己的劳力去获得我们应该有的这个薪资。那不要相信这些哦，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的好康啊，然后一下子可以赚很多钱，这都是骗。骗人的，会得不偿失，所以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来路不明的一些资讯，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好好的工作，这才是王道。
嗯，没错，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所戴东立检察官哦，让我们大家了解的这么多。待会呢一点半到两点就回到了让大家与民有约时间咯，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平安健康，
嗯，
一切顺利，好，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内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